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
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你听过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吗？80%的宣教士是在儿童时期或者在14岁之前就被呼召呢。今天在主日学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宣教士。这堂课我们要跟你谈一谈将世界带到教室里宣教。你曾经在主日学里面教导过宣教吗？当你在教导儿童宣教的时候，老师你要问一问自己，第一，你是否已经将自己献身给主了呢？第二，你对失丧的儿童的灵魂有没有负担？有没有那种迫切要带领他们信主的那样子的使命呢？第三，你是否尽可能的扩张你对宣教和宣教士的认识与关心？你怎么样去认识宣教或宣教士呢？如果你有机会，尽可能认识宣教士本人，或者你也可以写信给宣教机构，例如像内地会、环球福音会等等的这些宣教机构，可以取得他们的代祷信件，或者是他们所提供的代祷日志，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宣教的事情或是宣教的事工来代祷。你也可以尽所能的去认识其他国家的人们，甚至呢，你可以很慷慨并且有系统的支持宣教工作。那为什么我们要教导儿童宣教呢？教导宣教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就是给儿童有世界性的眼光，让他们知道将福音传给失丧灵魂的需要。如果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不教导宣教，那这些孩子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他们当中可能会出现律师的基督徒、老师的基督徒，还有企业家的基督徒，但是呢，不会有宣教的基督徒产生哦。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就有这种世界性的眼光。第二呢，教导宣教的目的是清楚传达耶稣的命令。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耶稣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需要把耶稣的这样一个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命令传达给孩子们知道。第三，教导神诫命所附带的应许。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当中许多经文里面，神的诫命常常都附带着应许在里面。比方说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他命令我们在去之前，他会应许我们，应许我们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主耶稣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遵行他的大使命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另外呢，神命令我们要祷告，而且呢，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的。像在约翰一书5章14-15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所以神命令我们要祷告，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去祷告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当然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求的时候，他就听我们的祷告。还有圣经上也说要给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奉献给别人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也会给我们。而且就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里面所说的，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丰丰富富的给我们。这些都是圣经当中神的诫命所附带的应许，那我们也需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和应许教导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第四，我们可以展示有关本地或海外的宣教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本地有一些宣教的工作，或者是在海外的宣教工作，我们也可以介绍给孩子们来认识。第五呢，要跟孩子们解释成为本地或海外宣教士所需要的准备，如果他们将来要成为本地或是到海外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应该做哪一些准备工作。第六，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他如何在现在就可以用祷告、奉献、做见证而成为宣教士。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他现在年纪还小，还在读书，没有办法立刻到海外到国外去做宣教士，但是其实他现在就可以做宣教士，借着祷告、奉献还有为神做见证，他就可以成为是一个宣教士了。你们知道戴德生这位宣教士他是怎么从英国来到中国传福音，而且创办了内地会吗？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常常跟他分享中国的需要，他的父亲每一天在下午茶的时间就会跟戴德生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叫做中国，那个地方有40000000的人民，但是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戴德生的父亲呢，不断地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向，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需要告诉年幼的戴德生，所以戴德生在小的时候就立志，我将来长大了要到中国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透过教导这些宣教的目的呢，真的可以培养出未来在主学里面培养出一群未来进入到宣教里面的为神所用的宣教士哦。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教导宣教的程序，我们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们知道有关于宣教的步骤呢？有哪一些程序呢？第一，认识，我们要让孩子们认识什么是宣教，让孩子了解宣教的工作。所以首先呢，我们放在知识上面来教导孩子们熟悉宣教事工，让孩子熟悉宣教的国家，也让孩子们知道那些宣教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宗教的状况是怎么样，有多少比例是基督徒，那有多少的比例是其他的宗教，文化、官方的语言等等的。那有关于这些方面的资讯呢， 那个国家的更多的资讯，你都可以在网络上上网就可以去找得到。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知道神他会使用不同职业的人为宣教士。以往呢，比较传统的宣教士就是被神呼召全时间出来然后进入到神呼召的宣教工厂去服侍。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不同我们也有发展出商业宣教、专业宣教或是教英文的宣教士，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不同的职业呢进入到别的国家去做宣教士，用他们的职业来服侍神。我们也可以教导孩子们宣教的金句，圣经当中有一些金句是特别着重在宣教，那帮助孩子们把这些金句背诵起来。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马可福音16章15节，或者是马太福音28章19、20节，或者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还有我们也可以教导孩子们唱宣教诗歌，透过宣教诗歌让他们也能够来了解宣教。你听过一首歌叫做《耶稣喜爱一切小孩》吗？这首歌是非常好的一首宣教诗歌。这首诗歌是说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棕，都是耶稣新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透过这首诗歌让孩子们了解到，原来神不是只有喜欢我们爱我们这些黄种人的孩子，世界上任何一种皮肤颜色的孩子都是耶稣的新宝贝。好，第二呢，我们在教导宣教的时候呢，可以教导孩子们祷告。其实呢，孩子们他们可以恒切的、热烈的、带着信心来祷告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宣教士需要带祷的特别事项，不是一般的事项哦，而是特别的事项，请孩子们来为宣教事工、宣教士来祷告。比方说，可以为宣教士的安全，特别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去的地方是非常落后的在那个地方有很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可以为他们的人身的安全祷告。还有在健康也可以为宣教士的健康来祷告。我记得我们教会差派一位宣教士去孟加拉宣教去到那个地方呢，水土不服，每天都在生病所以呢，我们需要为宣教士的健康来祷告。还有呢，他们在环境上的适应，通常呢，宣教士都处于极大的压力、困难和试探之中，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这些压力呀、困难来祷告。有的时候呢，宣教士在心理上也会觉得很孤单因为只有没有同工，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也是要需要为他在属灵上的需要因为他太孤单了，撒旦就容易攻击他他需要有祷告的同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请小朋友为宣教士来祷告的。也可以为宣教士的家庭来祷告，特别是如果这个宣教士是有家庭有孩子的话，那我们需要为他们的孩子可以也适应当地的文化气候，还甚至他们要去受的教育、他们的学校，这些都需要我们带祷的。特别也需要为宣教士的语言上的障碍来祷告。宣教士到了每一个国家去，他要先学习当地的语言才能够传福音，所以他必须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先进入语言学校学当地的语言，有的时候可能要花1年或2年的时间那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有这种语言上的学习的好来为他们祷告。那也要为宣教士他们会在服侍的工厂上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祷告比方说如果他们要向孩子们传福音受到拦阻啊等等的，或者是当地有些人反对，因为宗教信仰不同的缘故反对，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也是需要我们可以请小朋友为他们祷告的。那这个是祷告的方面。第三呢是奉献。奉献呢，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奉献也是一个 很被神喜悦和祝福的一个服事。对神而言，态度才是最重要的，你奉献的那个态度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奉献的金额或者金钱有多少。所以我们可以分享宣教事工他们如何使用奉献的金钱，我们也可以把宣教士在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所需要的那个生活费，我们也可以来跟孩子们分享。比较实际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奉献的目标，制作一个奉献的图表。比方说我们有一次呢，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宣教机构，他们缺少一部电脑，那我们就在那个宣教的目标上面，就是为这个宣教机构奉献一台电脑，然后我们就设定那个到底在当地需要一台电脑需要多少钱呢？我们就把那个钱数的目标，还有制作一个图表，那他们可以每一次呢，可以按着那个进度呢来奉献。最后我们真的就是筹足了一台电脑的钱，然后奉献给那位马来西亚的宣教机构的宣教士，他也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们的奉献，他们真的是很乐意奉献的。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有5天圣经班，总共有1156个儿童参加。那一年呢，我们是支持斐济群岛的宣教机构。你知道在5天当中，这1000多名孩子奉献了多少钱吗？他们总共奉献了4000人民币耶！哇，真棒！我们跟孩子们分享他们为宣教奉献的时候呢，鼓励他们是用自己的零用钱拿出来奉献哦。他们可以帮忙做家事啊，或者是帮忙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可以赚取零用金的机会，然后呢，把他们所得到的这些零用钱呢拿出来奉献。我们不鼓励孩子们呢去跟父母亲要钱来奉献。好，所以告诉小朋友，他们的奉献呢，如何帮助了当地的孩子们可以听到福音，这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四，去教导儿童，他们在成为宣教士之前，必须先归属主耶稣基督。这个意思就是说，孩子们如果要成为宣教士，那么他必须要先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宣教故事或宣教诗歌来挑战孩子们的宣教的心。我们可以讲戴德生的故事啊，可以讲贾爱美这位到印度去向那些印度儿童宣教的故事啊，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的故事呢，都非常非常适合来挑战孩子们的心，让他们有一颗宣教的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圣经故事当中呢，特别选一些有宣教方面的故事来教导孩子们，像是乃曼的小使女啊，那位乃曼的小使女怎么样把他们的先知介绍给乃曼知道，那么乃曼呢，他就去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呢，透过那个先知呢，他的麻风病就得着医治，所以这位小使女呢，她为神做见证，好，她把福音告诉给乃曼。另外有一个新约里面使徒行传8:26-39，腓力与埃提阿伯人的这个故事，圣灵差遣腓力呢到旷野去向这位埃提阿伯人传福音。 好，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圣经故事当中着重在宣教或者是传福音的故事方面呢，我们就可以呢在主日学里面也来告诉孩子们，鼓励他们。那么同时呢，在课堂上也可以教导孩子们使用无字书。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开始之初上课的时候，我们曾经跟你介绍过传福音的工具无字书。我们也可以训练孩子们呢使用这个布道工具无字书来分享救恩信息。那先让他们在课堂上有机会来练习，然后再挑战他们去向他们的同学朋友邻居来传讲无字书。甚至呢，我们可以挑战这些孩子们邀请他的朋友或同学来参加主日学，来教会，来参加聚会。所以这些还在读书就学年龄的孩子，他们还没有办法立刻出去外面宣教，那我们就鼓励他去哪里呢？就是鼓励他是从本地的宣教开始。所以告诉孩子们，他所接触的同学玩伴就是传福音的对象。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们长大了，神会呼召他们往国外或偏远的地方去宣教。总而言之，透过去，我们鼓励基督徒的小朋友将他的生命献上给主，为主所用。是的，教导孩童宣教是一个特权，也是一份责任。我们祷告，求神会对班上的孩童说话，使每一个孩童都能够因着认识、祷告、奉献去来参与宣教事工。亲爱的老师，你会求神在你所教的班上兴起宣教事工吗？孩童是未来的宣教士，他们可以触及许多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他们哦。因为有 80% 的宣教士都是在14岁之前的儿童和少年人，他们就已经被神呼召可以成为宣教士了。你预备好在你的课堂上开始教导儿童有关宣教的事工了吗？现在呢，我们就来谈一下如何在你的班级上教导宣教。通常呢，你可以用10分钟的时间在你的班上教导宣教。首先呢，你要介绍的是宣教是什么，你要让小朋友明白什么是宣教。其实宣教就是去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这个就是宣教。那接下来呢，你可以介绍宣教士。所以你们需要先选定有一位宣教士可以在主日学的班上来介绍给孩子们认识的。那我也建议，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你们不但认领了一位宣教士，你们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邀请这位宣教士来到班级上现身说法，来跟同学们做见证，来介绍他的宣教事工。所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介绍这位宣教士，介绍他是怎么得救的，怎么蒙召，然后去到宣教国，那他在那个地方是在做什么工作。好，第三呢，就是简单的介绍宣教国家，也就是说这位宣教士在当地那个宣教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对福音很开放的国家吗？还是呢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好，或者他们对福音的反应怎么样？基督徒的比率有多少？那这个国家的主要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还有当地的文化、语言、生活的习俗等等的，甚至也可以很有趣的介绍一下他们当地的特色，让小朋友来认识。然后呢，接下来你就要分享一个特别的需要， 让小朋友来祷告，可以为宣教士的特别的需要提出来祷告，比方说为宣教士学习语言啊，或者是他身体上的健康啊，就是分享一个宣教士特别需要，然后为他来祷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为宣教士奉献。当然你为宣教士奉献，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你需要设定一个奉献的目标，看看这个宣教士他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设定一个奉献的金钱的目标，然后我们就谈一谈，在多久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达成这个目标，那每一周我们应该奉献多少钱，继续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我们可以收奉献，鼓励孩子们用零用钱，用零用钱就是不是特地去向父母索讨的钱，而是他们自己本身所存的零用钱来作为奉献。那当然你在教宣教的时候呢，你可以唱一首宣教诗歌，唱一首宣教诗歌，就像刚刚我介绍的，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还有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呢找一些宣教方面的诗歌教导孩子们唱。所以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天在主日学里面播出了有10分钟的时间呢，来教导孩子们宣教，我真相信你班上的孩子们将来有一天就是会被神所重重的使用，大大的使用的未来的宣教师。那你愿意带着负担也带着责任，能够在每一次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都透过认识、祷告、奉献和参与来参与宣教事工吗？愿神祝福你。